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礼拜一通常都是传道人全职同工休息的时间，希望您能够好好的运用这一天，和您的家人有单独相处的时光，增进彼此的感情。今天晨曦讲座礼拜一要进行的栏目是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我们谈过家庭教养的方式会影响孩子道德观的形成，上周我们提到有民主型、溺爱型的家庭，今天我们要继续谈两种家庭，分别是专制型以及忽略型。在您聆听的同时，不妨也来检视一下自己的原生家庭，以及现在你用哪一种的方式来教养您的孩子。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栏目，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丽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提到了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有不同的影响。父母从小的教养呢，有分为四种的模式。好，根据支持度跟要求度，有分为高低的支持跟高低的要求，包含了冷漠型，包含了民主权威型，还有溺爱型以及专制型。那他们呢，分别都带出了影响孩子的性格以后的表现，所以我们上礼拜呢，我们讲到了民主权威型以及溺爱型，民主权威型呢是高要求也高支持。好，在当中呢，他们会很看重子女的表现，那也会在子女的需要上面呢会非常的看重注重，那也会非常看重彼此的沟通，那当然呢也会尊重孩子的决定，但是在当中最后的决定的取向呢，可能常常还是会是父母，但是父母也会跟孩子解释为什么父母会有这样子的做法跟决定。通常教出来的孩子呢，就会比较成熟、能干，而且具有责任感，比较独立自主，对自己也有信心，好的沟通能力跟社交技巧。另外一个是高支持但是低要求的溺爱型。那溺爱型的父母呢，最主要会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会很放任啊，完全接纳孩子的思想，让孩子自由发展，但是呢也并不会有太多的要求跟指导，但是呢也会很关注孩子的需要跟他的情绪。那另一个特色就是溺爱型特色，就是他会过度保护。好，过度保护呢往往会先替孩子做决定，好，认为怎么样会对孩子比较好，会透露出一个状态，就是他对孩子的能力啊其实并不是那么信任，担心孩子可能会因为能力不足啊，年龄还不到啊，所以就会怕说他会吃苦受累，好，所以会尽力的去满足孩子的要求或是需要。像现在有一种父母叫做直升机父母，好，就是在很多时候孩子还没有要去尝试之前，父母已经帮他做好了。好，那父母做好了之后呢，其实常常会到最后会有个状况，就是因为父母从小就帮自己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孩子长大之后呢，自然就会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好，很少去考虑到别人的立场，可能甚至会觉得说本来就应该帮我啊。好，所以常常到最后反而常常是没有能力完成事情，或是遇到挫折呢，可能就会 容易怀疑自己的能力，这样的父母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帮助孩子哦，反而是让孩子失去了他在成长里面他应该要受挫而在当中学习克服困难，然后运用技巧去胜过当中学习技能的这样子的过程。好，所以其实带出来的孩子呢就会很容易像是一个过度保护的孩子一样。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低支持好高要求。低支持高要求就是专制型的齁。那专制型的父母呢很像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父母啊。好，跟孩子亲子之间呢没有太多的讨论。甚至会觉得小孩子有眼无嘴啊，不要有太多的质疑。儿女们呢就是服从附和就可以了。很多时候是命令式的。好，透过惩罚命令来管教子女。好，不会鼓励子女就是追求独立跟自主，其实同样就是某种程度是相当的他律性的，所以在情感上面呢也比较少支持。好，会有很多的规范，很多的教条，很多的你应该要怎么做，而且呢会就是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都要听命于父母，听起来比较像军事化的管理跟教育。但是其实我过去的年间呢有发现很多的父母，特别是信仰上在教会的父母呢，可能常常会对孩子上面会有这样子的专制齁，而且甚至会以上帝之名啊，好说圣经上应该怎么做啊，你应该要怎么做，然后你应该要去教会啊，应该要读圣经啊，不可以说谎啊，其实讲的都是对的，但是呢却是用的那个模式那个方式啊，是给孩子比较少的支持好跟鼓励，而且在这当中呢会常常让孩子觉得就是很多的规范。在这样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父母总是扮演一个命令者的角色。孩子会当然很自然会发现如果他没有听命令可能会惹来麻烦，所以很多时候孩子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久了性格上就会变得比较被动啊，态度上也会偏向比较消极退缩，认为就是反正有人会命令他嘛，那他就听命行事这样子，好，然后才能会被肯定。那当然某种程度就会比较容易缺乏思考跟批判的能力。好，那选择上面呢可能也比较容易不知怎么选择，依赖性就比较强，自信心会比较低，比较欠缺成就感，就是社交技巧呢常常会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么的灵活，可能会是比较差的一个状况。当然专制型的父母的教养风格下的孩子呢很容易就会让人觉得哇很听话很乖哦，但是其实心里面呢可能也并不是真的那么完全的顺服哦，但是就是会有这些的影响。那我们再来看到最后一个是低支持低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忽视型忽视冷漠型。其实像现在很多的社会上面，因为大家工作很忙碌啊，爸妈其实非常的忙，其实所以常常其实可能会想说我就是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所以我反而非常努力在工作在赚钱在开会。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其实忽视型的父母就是想要省麻烦啊，好，那我会尽量的满足孩子的需求以免麻烦，也因为这样子而会跟孩子保持距离，好，不会去回应孩子的情感，就是一切都是以方便为最高原则。哇，孩子哭闹了我就把手机丢给他，好，那孩子呢在旁边说好无聊啊，好，我就把平板丢给他，好，就会发现只要安抚他把他安抚好就好了，那并不会给予更多的关心跟安慰，好，也不会去想到说诶孩子为什么哭闹呢，他的心情到底是为什么不好呢。这样的父母呢因为自己也在忙啊，所以就会有这种很容易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忽略。在这过程当中呢长期受到父母的忽视啊，孩子即使他表达出来情感好也只能得到父母的就是敷衍的关心哦，所以长久下来呢情绪可能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而且可能会认为说反正讲了也不受重视，好，自己并不受到重视，会去抑制自己的价值，好，甚至贬义自己的，觉得自我价值不高，好，人格也比较偏向负面发展。那从小呢他也会无法跟亲密的照顾者建立良好的依附关系，好，容易跟人疏离，或是对人的信任感呢就没有那么的高。那当然相对的可能某种程度就会今天如果他被重视了被关心了，相对他可能也会很容易就会去讨好，会有这种状况。那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状况出现，就是因为这是以父母为中心的一个 状态，你就会发现说某种程度也会我行我素，因为他会知道可能没有人重视我，也没有人会去关心我，甚至他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不良行为，好，想要因为这样子而引起人的注意啊。他今天引起人注意，引起爸妈的注意啊，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或是被责骂，可是他反而会觉得有被关怀，有被看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他会影响到他日后的人际关系的互动，而且在这当中呢，就会发现被忽视型的孩子其实在爱的缺乏上面可能其实蛮高的，所以有时候将来可能就会透过成就感来满足自己，或者是呢在情感上面会特别，有些人会特别想要在爱情上面，好，很多青少年为什么会觉得哦，只要有爱情，好，或者当对方对他好，甚至呢他把自己的身体跟对方发生关系，他觉得都没有关系，只要当对方告诉他爱他，好，或者当对方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感受到被爱，就是不会顾虑到太多道德，好，反而是没有看到自己的价值，会觉得当对方说他好，说他重要，或是对他好，他才会觉得自己有价值，因为才会觉得好像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父母的教养其实都会对孩子有许多的影响，多数的父母亲的教养类型呢，其实也是会合并我们刚刚讲的这四种当中的合并两种以上，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家长啊，我们做教育的人，我们会更多了解自己的教养方式呢，其实对孩子的影响呢，其实会是在互动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帮助。其实除了这四型以外呢，后来有慢慢发现还是有一型，好，有一型是第五型。那第五型是什么呢？就是不一致型。好，所谓的不一致型是什么呢？就是父母的双方是抱持的不同的教养方式。好，指的是两个人呢，就是父母之间，夫妻之间并没有协调出一致的原则。所以有时候同一件事情上面呢，可能妈妈说不行，诶，但是爸爸却说没关系。好，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自身的原则朝令夕改。好，并没有好好原先想清楚本来的设定的原则跟界限，所以就会变得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随着父母的心情一样。好，所以呢，今天孩子就会变得非常的无所适从，而且因为父母的规范呢不同，常常在改变，孩子也很难以认同父母，而且在适应上会容易出现困难，而且会很容易缺乏安全感，不容易相信别人。好，甚至会常常回头过来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不够好，诶，不是上次那样明明可以吗？怎么这次就不行？孩子会有很多的问号出现。
青春不要留白，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让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多姿多彩的世界。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教养方式呢，可能在无形之间我们也都会有这些这样子的教养方式，我们需要时时的检视自己对待孩子的方式。好，那我们说，那如果说已经到了青少年怎么办？这样子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其实是从小开始，所以如果您的孩子还没有到青少年青春期，其实赶快可以在当中我们去思想自己的方式是不是真的适合孩子。但是如果说已经到了青春期之后呢，孩子已经好像你看起来他已经受到这些影响，那我们只能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去思考，去改变。还是会有在父子亲子的关系当中呢，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改变和跟帮助齁。那对父母来讲呢，其实有一些建议啊。第一个当然很重要，就是以身作则哦，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的规范，有这些规范的同时呢，其实我们自己需要树立好榜样。好，一般孩子可能会心理上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行你可以的疑问齁。那在第二个呢，就是双亲的教养态度要一致啊。如果两个人发现两个人的教养方式教养态度不一样的时候，其实鼓励真的是需要私下先协调出共识哦，避免在子女面前争吵。好，或是不要给予好像一前一后，大家标准不一样，这样子其实孩子会产生混淆，孩子就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好讲话他就听哪一个。好，就是会造成对父母也会权威上面并没有那么的一致性哦。 那再来第三个是给孩子肯定啊。好，其实我们就看到在这四个教养风格里面呢，高支持的父母是常常会拥抱孩子，或是给予鼓励啊、肯定啊，好，能够倾听孩子的需要啊，会给他赞美哦。好，就是即使一件小事啊，都会鼓励他，跟他说你很棒，然后让孩子产生自信哦，也会增强这个良好的行为。如果说你发现你的风格并不是常常鼓励的，或者是常常并不是那么高支持的父母的状态，甚至可能常常是会是去要求对方哦要听话啊，然后不要玩手机了啊，赶快去写功课，赶快去洗澡。好，我们父母我们可以来思想反省一下，我们的言语当中是不是很多常常跟孩子到最后的对话都变成这样子齁。那再来我们也要去接纳就是每一个孩子的差异性啊，因为每一个孩子其实天生下来就是有个别性哦，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好，上帝创造我们呢，都是很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能力哦。根据不同的能力、个性，好，对待的方式也会不一样。就像是天生怕生的孩子啊，到了新的环境，可能就不用立刻强迫他要跟老师啊、跟长辈打招呼啊，好，反而是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去熟悉环境，好，再带他跟大家打招呼。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慢慢会让他有一个安全感，他也会比较自在。在这样的自在当中呢，父母跟青少年的那个对话的空间啊，就会比较容易产生，好，就不会很容易一直处在一个有张力的情况。如果能够让孩子有自主权是很重要的。我们之前在讲到说青少年到了青春期之后啊，身体上面因为整个在剧烈的变化，所以呢会有很多的转变，甚至呢会提出很多的质疑啊，在许多事情上面，或者是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甚至有自己的意见。那父母很多时候都会还在停在说孩子还小，所以呢这些哎呀这些能力啊，就是做的决定并不是太好，好，觉得他们不够有足够的心智跟能力来做这个决定啊。好，可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要给孩子，好，特别是青少年，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范围，好，让他们可以练习做选择，练习去表达他们的看见，去表达他们的想法。我们这样子才有办法也帮助他，让他知道说你选择完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而不是说大人就是我们好像什么事情都帮他做好。好，特别在现在我们说很在意孩子的教育啊，或者他们的成绩，常常很多父母就是会觉得说啊，你就去念书，好，把书念好就好，碗也不要洗了，然后呢家事也不要做，好，就是负责念书，好，把书念好就好。好，有些父母是这样子，但是孩子久了以后呢，其实可能就没有那么自主，在很多事情上面可能也不想要打扫，也不想要打扫卫生啊，这些东西其实就觉得反正都是应该别人做，好，他只要负责做好他自己他念书的事情就好。可是一个人的发展并不是只有智育，也不是只有课业成绩，好，而是他，我们需要帮助他学习在他该有的范围内，他有空间表达，但是他也需要学习负责。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在原则跟规范的部分，好，譬如说父母很多时候讨论要不要给他们手机啊，好，或者是手机要用多久啊，包括说我们是不是吃完饭以后就要去洗碗啊，或者是他们现在有一些新的规矩啊，这些父母要跟他们讨论这些规范之前呢，其实是很需要先跟他们讨论，而不是直接命令，好，或是直接就是我们帮他们做决定了，而是让他们也可以有表达他们想法的过程。那当然他们表达想法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想的，那我们一起讨论，在这讨论过程中呢，我们也让他们知道说如果破坏原则呢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好，那些后果呢，如果说没有遵守，或者是呢觉得好像没有去看重啊，就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那也当他们知道说当你如果遵守了这些规则，你会有什么样好的得到好的奖赏。好，其实这些东西是需要让年轻人自己来做决定，以至于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能留一些空间是那你们觉得呢，好，可能我们父母就是表达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建议，我们的立场，但我们也理解年轻人的立场，那但是我们也让他们知道说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好，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样做，好，可能会有哪些的后果。可能年轻人很容易就也会觉得说啊，那你讲来讲去还不是就是要说服我，就是还不是就是要叫我就是要照你的方式做。 譬如说就像是手机哈，我们在讨论说那他们可以用多久，通常我们父母可能觉得说就给他用一个小时就好啦，好，或者是用最多用个20分钟，好，就是可能国中初中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好，甚至可能周一到周五都不要用，周六周日再来用就好，好，就是会有一些父母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跟年轻人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去听听他们的想法，他们可能觉得说为什么只有六日才能用，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也想要用，如果他们觉得说我一到五我如果把课业做完了我可以有30分钟的使用时间，好，那可能这个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建议，那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其实如果是在合理的范围那 OK 啊，那就是好，那你就先把你的课业做完，好，就是我们就会有一个讨论的空间。那当然那也要跟他讨论的是，那如果你没有做到呢，或者是说你今天到了30分钟以后呢，结果你还是继续在使用，那我们就要有一些的规定，好，我们就要有一些的规范跟约束，这些就是我们父母我们都可以去跟年轻人讨论的。当然我们如果说他犯错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像年轻人已经长大了我们就不管了，其实这个时候他们是很需要界限的，所以我们仍然是需要让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哪里有错，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可能在这个错的过程中是需要被惩罚的，但是要让他们知道理由，好，或者他们的损失是什么，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去理解的。但是那个惩罚并不是好像是他就要被打，其实初中生之后啊，大概这时候孩子到了青春期，其实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啊包括自己的自我意识上面都有很多的想法了，其实是不建议再用打的方式了，反而是要让年轻人他们感受到的是那他会有哪些损失，让他去思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好像无缘无故被挨骂，或者是好像是父母的随着父母的心情哦，父母也是需要去常常去思想反省，那这样子现在的模式适不适合在这个当中，是不是这个互动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互动。好，很多时候我们会特别是我们会要求子女啊要去读经啊祷告啊，其实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昧的要求，甚至我们今天是专制的，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会给他们带来的就是他们会觉得好像这个上帝是非常严格的，甚至有些父母反而刚好反过来是不敢去要求孩子，好，或者是呢在当中呢怕太多要求会给你太大压力，让你觉得对上帝呢就是会有不好的印象，所以我也不敢跟你讲，好，那不敢跟你讲呢，那久了就觉得啊没关系啦，信仰是你自己的事情，那将来你自己面对神就好。可是呢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而让年轻人没有这样习惯，然后世界的吸引力又这么大的时候，很容易就远离神了。从这两集当中我们谈到了不同的教养方式，单单这几种教养方式对孩子就有许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家庭的教育啊，其实真的对不管是对孩子对年轻人其实都很重要了。当我们给孩子满足的爱，让他们是给予他们适时的爱，而不是溺爱或是过度保护的时候，其实是让他们感觉到被支持，而且是会有归属感的。青少年啊，好像到了青少年之后都会去跟朋友啊都不理父母啦，但是其实当他知道家庭是有爱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跟支持的力量会来自于家庭。所以面对同龄的压力啊，同龄团体的关系的时候，如果碰到挫败或是在当中碰到一些挑战，他们透过家庭来的家庭的真理，家庭的教育观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好，会去成为他们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可以面对这个世代不同的价值观的后面的支持的力量，那也会帮助他们呢情绪上面也会稳定，更多的有自信，好，也会对人呢就是人事物不会容易产生不满。当他们在当中呢得到良好的照顾的时候，他们的 EQ 啊这些人际关系包括甚至有稳定的情绪，在课业学习上面环境适应上面都会有一定的益处跟发展。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的教养风格，我想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都是给予爱与关怀，给予支持，那我们也合理的跟孩子沟通，彼此尊重，给孩子一个尊重的空间，都会是对青少年的正向的发展跟鼓励他们的成长。那当然我们也要避免一些不正确的教育观念，那我想我在下一集当中呢，我们就来谈到这个不正确的一些教养的观念，好，包括父母的情绪啊， 我们也更多的来谈一下这个部分。好，那我这集就先到这里。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上的内容是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听一首诗歌，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
我渴慕亲近主，立定心意跟随主。我渴慕献于主，让神荣耀充满我。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打开我纯洁的心灵。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让你我共赴心灵之愿。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打开我纯洁的心灵。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让你我共赴心灵之愿。我渴慕亲近主，立定心意跟随主。我渴慕献于主，让神荣耀充满我。一颗年轻的心献给打开我纯洁的心灵，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让你我共赴心灵之愿。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打开我纯洁的心灵。心的心献给耶稣，让你我共赴心灵之愿。
愿神祝福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敬畏神，走在神的旨意和道路中。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让你我共赴心灵之愿。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打开我纯洁的心灵。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让你我共赴心灵之愿。